犹大国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上帝向先知以赛亚呼召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的回应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导读。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彼此的学习，互相的来激励。那么盼望呢，今天的课程呢，也就是要从以赛亚书的第46章以及47章里面呢，我们一起能够恭敬的来学习主的话语，也让我们得到激励。这两章的圣经呢，是预言到一个大的帝国，就是巴比伦。我们要看到神如何预言对这个巴比伦的审判。那么今天呢，我们一打开这以赛亚书，首先我们看第46章第一节呢，我们就要先要对两个词有所了解，就是讲到这个比勒屈身啊，尼坡弯腰。哎呀，这个词念起来真拗口啊，比勒啊，比勒和尼坡到底是谁呢？啊，很明显的，这是讲到巴比伦的众神当中的一个这个神明的啊。那么比勒呢，就是他们最伟大的一个这个领头的啊，这个众神里面的最至高荣耀的了。对于这个巴比伦帝国来讲啊，比勒这个神呢，是他们众神里面最大的。那么尼波呢？尼波又是谁呢？尼波是比勒的一个儿子啊。换句话说呢，这两个神明呢都是偶像，这是巴比伦帝国这个全国上下所拜的众神明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了。那么因为巴比伦是拜偶像的，而且呢是不仅一个偶像，是多神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巴比伦的偶像呢自己被驮在这些牲畜上面啊，这是很可笑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讲，这很能够理解。有些这个庙里面的这些神像啊，都要被驮着、被扛的，因为他自己不能走路啊。啊，这个虽然呢，这些神像有脚啊、有手，但是不能行动的啊。这个人不当要扛他们呢，而且有些时候呢，因为力量不够了，还要用牲畜来扛抬。那么连人跟牲畜呢，在扛抬的当中呢，因为疲倦的关系，会弯腰屈身啊，不能保全这些神像在他们身上的安全。万一这个体力不济的话，这个重的神像很可能就会掉在地上了啊。那么不仅仅人在扛这些神像的时候会弯腰屈身，甚至呢也形容到这些神像将来呢也要屈身弯腰，因为呢他们不能够保护自己。啊，所以讲到说巴比伦啊，你们虽然有这些偶像，但是自己的偶像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自己的话，那么怎么能够保护你们这些巴比伦人呢？啊，这些巴比伦信靠他有什么用呢？所以先知的话语就转向到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这些被掳的百姓了，这些剩余的啊，剩余的是什么意思呢？啊，剩余的我们要了解，这个神已经让以赛亚先知预先看明，在历史上面有一天呢，神的百姓是要被掳去巴比伦的啊。那么被掳到巴比伦所居住的地方呢，那么相对性来讲，就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就会将犹大人这个完全的这个攻破所有的城池。但是我们还是要再说明，对于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人来讲，这个事情是很远很远以后发生。为什么？因为当时连北国以色列国都还没有被亚述国灭，怎么可能啊会这个轮到巴比伦上台面呢？啊，但是呢先知是看到了这个神要给他看到景象，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讲到是剩余的，就是被掳以后这个还活着还存留的。那么这些人要怎么样呢？这些先知就向他们说话了啊，你们要知道万军之耶华是生你们的， 是创造你们的。不但是你们出生的时候，神是创造主，看顾的主，直到呢年老的时候，神还是一样的看顾。所以在用了在这经文里面用了好多次的宝宝啊、怀抱啊，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跟第一节、第二节有一个相对的一个比较。因为在这个46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是讲到巴比伦的偶像。巴比伦的这些神明呢，这些人是将他们的偶像抱着扛着的。你会发觉一个是以色列真神上帝呢，耶和华神是去抱着怀抱这个他的百姓。可是呢巴比伦呢，他们的神像是要人去抱着他扛着他的。这是相对的来看，神是眷顾他百姓的，怎么会是人去保护这些偶像呢？如果这个偶像还要人来照顾的话，怎么能够保护他的子民？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看到这个耶和华神是借着先知将这个假神跟真神上帝呢有一个明显的对照。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五节到第七节，这里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这里的你们呢，当然是指的前面第三节所说的这个雅各家、以色列家剩余的百姓了。你们将谁与我相比呢？显而易见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呢是拿偶像跟永生的神在相比。岂能够相比呢？当然是不能的。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偶像连自己都不能保护，何况要保护他自己的百姓呢？以赛亚书46章第五节的后面继续说，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哪一个神可以跟这个人所造的这些假神偶像啊、神明可以跟真神上帝来比较呢？是不可以的，甚至根本就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一个是真神上帝，一个是假神。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上帝借着先知所说出来的话是带着质问和责备的意思在里面。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因为以色列百姓呢还真的是悖逆的神，所以应该被神刑罚的。那么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把应该归给真神的荣耀去归给这些偶像，而且也随从这些外邦外族的这些人们呢来拜起外邦的神明，拜起偶像来了。那这里就指责那些从这个囊中啊抓金子，用天平凭银子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用这些金银呢来雇这些铸造偶像的银匠来制造神像，制造之后呢自己所做的却因为是自己手所做，却向他来俯伏叩拜。这是很特别的。其实那些偶像是死的，是不能动的。人把他安定在什么地方，他就站在哪里。你说他向东，他就向东；你要转向西，他就转向西。他不能够自己动弹的，更不要说这个神像能够答应什么事情，更不能说他有什么能力可以救离人脱离这个患难。第八节我们就看到说什么，你们当想念这事啊，你们可以想的。要自己怎么做大丈夫啊？想清楚了，只有耶和华神是真神，这些偶像不过是虚假的，是无能的。要想清楚了，自己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明白，一个定夺啊！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告诉孩子，哎，你自己要想清楚啊，明辨是非啊，你要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啊，要自己做大丈夫，也就是说要敢做敢当，有主见啊。那么在这里呢，神确实是责备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悖逆了。没有将当有的敬拜荣耀归给神，却归给这些偶像，是悖逆神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之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偏差的想法呢？其实呢，我们仔细的来探讨，就是他们只看环境，不仰望真神。怎么说？在当时这个外族入侵以后，他们看到自己本国的国力衰退这个无论是军事政治财务方面、经济能力都衰退。所以他们想说，哎呀，我们以前拜耶和华上帝拜到这个样子了那现在呢看到这个巴比伦兴起更早这个亚述帝国兴起，哇，他们的神多灵验哇，你看这个帝国多么强盛哎呀，快点拜他们的神。因为这个亚述帝国，这巴比伦帝国之所以那么强盛，是他们神明的能力。这完全弄拧了。为什么？不是真神上帝耶和华能力不够，是百姓远离了神，被管教了，而不做好好的检讨，反而来想到说是自己的神，真神上帝的荣耀不给他，而且还想到说是别的神明比较灵验，去拜别的神。这个恶性循环越弄越糟。 所以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在信仰上帝的过程当中，我们信耶稣的属灵的生命当中，会不会也是看环境呢？一看，你看我们信耶稣的光景不见得好啊，这个钱也没钱嘛，要人没人，什么东西要做起来都觉得还辛苦的要命，甚至还被逼迫，哇，就想，这个他们拜的那些偶像啊、菩萨啊，这个好像也发财致富了啊，人心就这样被迷惑了啊，就跟随去了，就像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所以我们看到神就管教他们。神提醒这些百姓们好好的想一想，弄清楚了神用历史来叫醒他们你看从第九节这边讲到，就是一个提醒在这个46章的第九节说，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想想看，从自古以来什么叫做神神就是创造者才能称作神嘛，我们创造他怎哪能叫神，而且再想起来以色列他们一路以从埃及为奴之地呢，神借着神迹奇事带领他们出埃及，经过旷野，然后到了迦南美地在迦南地有许许多征战，都是神显出他的大能，这些百姓想到哪里去了百姓们要回顾过去的历史，更是重要的叫什么，要展望未来了，因为上帝不仅仅过去在做工，现在呢神还是在做工的而且呢神的话语安定在天，神一定要将他的救恩再一次来赏赐临到他的百姓。所以呢在十二节就讲到一个很要紧的应许，在这里我们来读十二节跟十三节的经文，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感谢神在这里虽然以色列百姓是悖逆的人，虽然以色列百姓心中顽梗远离公义，但是呢神并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并不会因为人的失败就远离人，而更重要是他的救恩呢随时都是准备着好的，只要我们肯回过头来，神就接纳了我们。这好像在弟兄姊妹同道同工我们的身上，多多少少呢我们也曾经软弱过多少时候呢我们曾经心里面也这个信心就不够了，但是呢神他的慈爱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开过我们，所以神是有恩惠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当人懂得要向他悔改的时候，神总是收留我们的神既然已经向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了约，神就不会因为他们的后代子孙得罪了神，神就破坏了所立的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能将有罪的当作无罪，那么因此呢我们犯罪了拜偶像了或者信心软弱，我们就要回转过来，否则呢神会刑罚的，神要管教，神的刑罚管教是要叫醒叫醒他的儿女们回头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神的公义必要临近神的公义呢是临到的而不远离的，所以呢公义的神要显出他的公义来但这公义所带出来是一个救恩不是一个管教，好像神故意要责打我们，不是的，这个责打是要带出来一种回归。那么同样让我们想到在新约耶稣讲到的这个浪子的故事就很清楚了，你看那个做父亲的是接纳这儿子，当然这孩子有责备的地方，有可责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完全的接纳。同样的地上的父亲是这样，天父上帝更是这样子的爱着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领受这个恩典，让我们在软弱当中也能够回转过来，即使离开了神，但是被管教之后我们立刻回转过来的时候被叫醒过来，那么我们同样还可以再一次来领受神的恩典。好，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下面的课程。 主内同道同工弟兄姐妹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第47章。以赛亚书第47章呢，是讲到巴比伦用这个处女和闺女的方式呢，来描述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原来是非常强盛的，巴比伦的军队可以说是所向无敌的。但是呢，在人不能预料的时候，神的刑罚就忽然的临到了巴比伦。这里讲到说，巴比伦的处女啊下来坐在尘埃，加勒底的闺女啊没有宝座，要坐在地上。为什么呢？原来啊，这个巴比伦在鼎盛的时候呢，真的是目中无神啊。国家强盛的时候可以说是享尽了荣华富贵，在这里呢竟然要把他从宝座上面拉下来，换句话说就是失去了他的武力，失去了他的政权，成为一个好像奴隶一样，是坐在地上的尘埃里面。原来在王宫的设下离开了宝座啊，像一般的苦力一样要去做劳动，用磨面啊。过去他有各样的享受，但是呢这些都要除去了。在这里呢甚至讲到一种形容那种凄凉的光景啊，好像一个处女被截去了帕子，脱去了长衣啊，露出腿来是淌河水，而且她下体呢是被露出来的，丑陋被别人看见。这让我们想象中好像一个赤身露体的人啊，在这个当时东方的民族习俗啊，我们知道这个妇女是不能够公开抛头露脸的啊，在我们中国也会有这种情境的啊。但是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这个赤身露体的就是受羞辱了啊。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我们就在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就看过啊，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他儿子以撒回到这个哈兰去寻找他儿媳妇的时候，那个利百加呢从远而来呢，当时这个以撒远远的看到他父亲的仆人带着人马回来，当时利百加看到以撒很快就把他的面纱带上去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东方的妇女，特别是在中东那一带啊，是基本上到现在为止一些阿拉伯的国家呢妇女还是遮盖脸庞的啊，遮把用一块纱巾啊或者一块布把脸孔给遮住的啊。所以呢这里面当先知以赛亚讲说加勒底的这个闺女啊，这个受到羞辱啊，因为长衣被脱去了啊，身体呢这个隐秘的地方都被显露出来。这是讲到一个国家啊，不是讲到妇女而已啊，这是指的整个国家在一个极其荣华富贵当中呢变成羞辱了啊。如果这武力强盛的这国家是可以保护他人民的，当然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啊。那么因此呢，从这一章里面呢，我们从几个段落来看，这里讲到巴比伦败落的描述啊，我们分四个段落来看。第一段呢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啊，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的腐化。第二段呢是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所受到的羞辱。第三段呢是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巴比伦的荒凉。那么第四段呢是从十二节到十五节，也就是巴比伦的毁灭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了。首先我们看到巴比伦的腐化啊，在这里我们知道一个人呢，在他极其荣华富贵的时候，心里呢会产生各样的骄傲啊。我们知道骄傲就是要带来羞辱的时候了啊。我们行事为人其实也是如此的啊。所以圣经上面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啊。同道同工们，弟兄姊妹，我们同样是来服侍神的。我相信呢，在我们侍奉的生涯当中呢，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就是学习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为主受苦，但是呢，我发觉啊，我们挺难的在这个人的面前呢谦卑。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为主受苦了，这个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总觉得自己呢可以在一般的信徒当中呢高人一等。哎，这就骄傲了啊，自以为意了就不好了啊。可是呢，这个骄傲就往往就随时随处的，好像让我们稍微有点成就了就可以啊，这魔鬼的试探就可以临到我们身上。那么这是对我们同道同工弟兄姊妹的提醒。同样的，我们看到巴比伦帝国就是在他极其强盛的时候，哎呀，这个心中啊，这个没有神呐、啊，就眼中啊，目中就无人了。那么神的审判，神的刑罚就临到了。因为呢 这个巴比伦帝国不知道他只不过是神用来这个管教神的儿女的一个工具啊，就是神借着巴比伦来审判刑罚以色列百姓，但是呢巴比伦却以为呢这些能力都是自己来的，那神就让他去腐化，最后带来羞辱。所以在第五节到第七节这边说，他原来是列国的祖母，换句话说在列国当中他是鼎盛的，是拔尖的，但是呢神要使他失去那再高的地位，所以呢他必永远不再做祖母了。他却以为这个巴比伦帝国可以万岁万万岁啊，但是神很快的就将这个帝国从地上没落而且完全的消灭。先知但以理就曾经解过一个梦啊，在这个君王的梦中啊，是有一个很大的神像，这个神像的头呢是金头啊，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是预言这个巴比伦啊。但是很快的，巴比伦就被波斯马代所取代了，这是神像当中的银的胸跟膀臂。那么接下来呢，铜的肚腹和腰呢啊，指的就是再下去的这个希腊帝国了啊。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历史再演化下去的这个腿是铁的呢，就是啊接替希腊帝国的罗马帝国。那么这是一代一代一个帝国一个帝国的兴衰啊啊。可是我们看得到，虽然这个在接替当中，但耶和华神永远坐着为王。好，我们要仔细的来思想，从整个历史的舞台上面扮演的这些角色呢，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啊，让我们啊从历史当中可以学习到，只有敬畏永生的神是永不毁坏的啊。我们不是要依赖这个世上的权势。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到八到十一节这个荒凉的景况，就是当他们以为平安稳妥的时候，但是灾难呢却是接二连三的临到他们。他们以为不至于寡居，也不至于丧子，就以为所向无敌的，哎，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丈夫他们的儿子就要在战场上面呢丧命了。这些呢也都成为事实，发生在巴比伦的国境里面，也就是说他们的军队要败落在波斯马代的联军手下。最后呢12节到15节讲到毁灭了。我们知道当时候的人呢想都想不到，这样一个古文明，这样一个昌盛的一个科学或法律还有很好的建筑物，甚至呢各样文明到一个程度来讲，这个巴比伦帝国啊是非常强盛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会瞬间就失败的呢再怎么讲这个波斯马代的联军呢，虽然是联合军队，可是呢总是还没有那么强盛嘛，但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一日之间就遭到毁灭了，哎，真是让人看得都伤心摇头啊！但是这一切的毁灭就是忽然间临到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借着假神借着符咒行邪术所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时之间的这个荣华，就好像草上的花一样，一夜之间呢就枯干了路上的野草呢，野花呢虽然长得很茂盛美丽啊，但是呢很快的就被割去。那么我们呢就看到这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啊，也都不是人所可以依靠的。归纳起来啊，可以说啊是人借着偶像也好，借着邪灵行邪术啊，符咒啊，观这个星象啊，水晶球啊，预言啊，算命啊，卜卦，这些啊只不过是人的一种心灵里面的一种假象。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救拔他们的。反而当要面对从真神来的审判和刑罚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所以呢，人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建造，包括人类的文明，如果不是依靠在永生的神手中，不是定位在这个万物的主宰的身上的话，那么这一切都要归于突然的，一切呢都会被灭没的。所以呢，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这个几百年前呢，就已经先讲明了，讲明让后世的人知道永生神果真在我们当中行了大事。讲的这些巴比伦所发生的预言，主要的目的呢，还是要借这个来唤醒以色列百姓。因为呢，神的救恩是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我们如果继续这个看的话，就可以知道神借着巴比伦不但要唤醒以色列百姓，要他们回头，更重要的神是要 他创世就已经定下来的一个救赎呢，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神的仆人来到世上，要将福音不但是临到以色列百姓，而且要将福音传给世上一切的万国万民啊！我们要记得，一切的先知书总是跟着这个主题的啊！一切的圣经上面的记载，其实呢，就是要传扬这个救赎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到这个以赛亚书第46章啊，47章的这当中呢，我们也应该啊，在这个心里面呢，是对准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啊，这样子呢，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才能越读越明白了。好，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呢，在今天里面我们是已经讲完了第46章、47章呢啊。那么不仅仅讲到这个巴比伦是要受到神的审判，我们也知道了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会将荣耀交给那些人手所造的偶像。何况呢，神是直接引导启示以色列百姓的，那么以色列百姓竟然也去拜迦南人的偶像，那么结果呢，当然是遭到神借着外邦的人啊，也就是这个亚述啊、巴比伦，先后将这个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给毁灭了，把他们掳到外邦去了啊。在这种困境当中，他们一定会再仔细的思想，到底他们要敬拜的是怎样的神明，跟随着外邦人拜外邦的神，他们灭国了，百姓被掳了，是不是要回过头来想想看，当年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包括摩西那个世代，他们是怎样的被神所引导所救赎呢？所以呢，在这一刻他们掳到外邦去了，那么他们就必须要认知，是不是要认罪悔改。那神呢，借着先知以赛亚将这些信息呢，是预先的告诉这些被掳的人，事情还没发生呢啊！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呢，连北国都还没被灭呢，但是呢，先知以赛亚写下来了，好叫他们看见这个先知所说的话，以至于能够回转归向神啊，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继续的啊，来跟着神的旨意来做。这是啊，这个以赛亚的后段。特别是这个40章以后啊，我们说第一章到第39章很清楚的，好像是比较是旧约时期啊，因为这个旧约有39卷嘛啊。那么后面40章到66章呢，是讲到还没有发生的事啊，更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当我们也看到这些呢，都能够提醒我们。好，这是对以赛亚书第46章、47章我们今天的课程告一个段落。那么如果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什么样的疑难，或者你有什么心得，也都可以跟我袁哲善牧师来交流来分享的。那么来信呢，就透过电台所报的地址或者电子邮箱，甚至图文传真都可以的，只要注明啊以赛亚这门课给我袁哲善牧师收就可以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地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想有你没听见，我想做，我想有你没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真。